我是怎么认识常健一家人呢？我想是不是在20多年前吧，他的头发当时都是黑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家的孩子跟他们家孩子在一起玩，那么在聚会在夏令会的时候一起，所以我们借着孩子们，然后妈妈们，然后我就跟他们相识了。那这次我们来德国，参加个研习之旅，所以我们就来顺便看他，结果。没想到他叫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听着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实在是很实在，也很诚恳，也实在是帮助了我。所以我在想着我在这里干什么啊？应该我来坐在这里听弟兄们交通嘛。但是我想主有美意，那么也许因为我昨天才到这里，那么有点时差，所以呢，可能主知道我在下面可能会打瞌睡，所以叫我在这里听啊，所以呢，我就不会打瞌睡了。我先跟弟兄姊妹道个歉，因为我出来旅行，所以我没有穿的合适的衣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然后通常我交通我是用英文的，那么因为我14岁就到了美国，到了洛杉矶，然后我通常是用英文交通，所以我的中文呢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所以请在主里爱里面包容。那么尤其是我所记得的圣经节都是英文的，所以我讲主的话变成我要从英文圣经翻成中文，那有一点有时候会有一点卡在那边。实在很感谢主，这个看到那么多孩子们，我觉得实在是圣经上说这个在上行之诗好像是这个箭袋充满的，你可以在城门跟这个城门。在仇敌上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感谢主，有孩子虽然不容易，我知道我们有3个孩子，尤其我姊妹她们，我们带的坎坎坷坷，也学过很多功课，但是呢，若不是孩子们呢，若不是我们认识这个 Susanna，这个 Joseph，那么也许我就不会有这个机会。跟常建一家能够认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孩子是我们的祝福，因为神也会借孩子们呢，叫我们学功课，叫我们跟弟兄姊妹人呢有更深的交通。好，我们一起，今天我的负担呢，跟弟兄姊妹的负担是，对于我所有的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这是一首在诗歌里面的一句话。那么，我想要借着主的话，从马太福音11章来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翻开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11章有30节。那么我们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轮流，我们朗诵。那么弟兄们，能不能请你们我们一起读第1节到第6节？弟兄们，我们可不可以朗诵从第1节读到第6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耶基督所行之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行走，看去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好，这里他问，在这里，施洗约翰，他问主一个问题。那将来，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们请姊妹们，麻烦你们，请 读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七到十五。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呢是为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实际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像我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此起，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从先知约翰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顺受，这人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若耳的就应当听。好，弟兄们，请读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不跳，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你们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着，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智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姊妹们，麻烦您请读二十到二十四节。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去哪，你有祸了，我在哪，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被无非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我亲人说的比你们还容易了。上审判的日子，所托马受的比你还容易吗？好，好，弟兄们，请读二十五。哦，对不起，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就是这一章的末了。好，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这样子就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除了子和父的，是的，没有人知道父。曾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
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
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早晨你再次向我们的呼召，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主啊，也许我们当中有劳苦担重担的，也许我们知道有人有劳苦担重担的。主，求你啊，让我们知道你的轭实在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刻的到你那里去，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恩典，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恩惠得帮助，做随时的帮助， 这样祷告奉你的名，阿
们。
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开始。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知道，主这个马太福音是一个天国的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曾经在登山宝训，在许许多多的在十一章之前呢，他讲了许多关于天国的事，也行了许多神迹。但是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在这里说，在英文也好，在原文也好，中文里面没有啊。在第二十节，他有前面有一个字叫然后 ，then 然后，耶稣在诸城里面寻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里责备他们说，我们刚刚读过的 ，OK， 他在这里也提到说，他讲到这个整个世代是什么样子的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来不吃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又说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主耶稣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在这里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因为虽然他在这里释放了一些信息，他在这里教导人，他在这里行了神迹，但是很稀奇的是，这些人呢没有信他，这些人呢厌弃他，这些人呢因他而绊倒了。所以从第十一章开始，主耶稣他所讲的，他所行的，跟在第十一章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他借着他叫他的两个门徒到主那里去，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如果今天我问这个问题，也许弟兄们会找我有点个别的交通，也许跟我也许有点祷告，也许我信心软弱了，也许我对主的认识不清楚，所以我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但是问这个问题的不是法利赛人，不是吃过五饼二鱼的人，而是施洗约翰。那么我在想，我们是否有一天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你在拍拍你的胸膛之前，你说不会是我。有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是蛮模糊的，就如诗歌所说，哦，主耶稣，当你在地，他们与你多年同处，但是他们对你自己似是不是，似悟不悟。他们听过你的声音，他们见过你的风姿，他们挤过你的肉身，但是你是谁，似知不知。好，这是讲到当时的门徒们，讲到当时的那些在地上曾经跟他擦过肩的人。但是很有意思，下一节他说到，我们好像盖重幔子，仿佛知道又不透明，说不认识早已认识，说已认识认识不清。所以尼弟兄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很认识他自己，他也认识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也像当时的门徒一样，虽然圣灵还没有来到，但是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时候是迷迷糊糊的。 不过没有关系，故事没有终了在那里。所以当我在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怎么施洗约翰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我邓少白问这个问题，也许你可以接受，但是怎么施洗约翰问这样的问题呢？我不知道你们对施洗约翰的认识多少，所以我想在这里为着弟兄姊妹们，我想是来介绍一下施洗约翰，来复习一下他的故事，我想是会有帮助的啊。那么施洗约翰他的出身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你知道施洗约翰他一出生就是拿细耳人，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他的妻子叫做以利沙伯。圣经是怎么介绍他们呢？他们两位呢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诫命礼仪，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求，那么后来主应许他们，在他们虽然年纪老迈，但是他们会生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天使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那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所以在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他，神在母腹中已经把他分别为圣了。我就想到我的母亲她有失忆症，所以呢我跟我的妹妹在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想这个长照的一些事情。那么我提到我母亲是因为当我还在她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她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她那时候还没有失忆之前，她就跟我说，她说她笑着跟我说，她说你知道我跟你的父亲分开来，我的生父分开来那么这个后来那么他们又在另娶另嫁，那么当时他这个生我的时候，他知道我的生父有外遇，所以呢他很痛苦。所以他呢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呢他里面他得救是很清楚的，所以呢他就到主面前去，他说他把这个孩子献给你，就是我，献给我做什么？做传道人。所以他就笑着说，你看这个祷告实在是令人可笑啊。但是他不知道他做的这个举动啊，在人来看没什么，也许他连自己都忘记了，也不在意，当作笑话听听了。但是在我来说呢，意义非凡。当然我不算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在这里分享主的话的时候，我感谢主。是因为我母亲的奉献。所以我晓得，每一次我想要离开主的时候，有一个手在我身上，好像跑不掉。对不起啊。那么所以你知道做妈妈们，通常是妈妈吧，在孩子身上的奉献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你把孩子奉献在主的手中，也许你讲完你都不记得了。 但是主是认真的，主是信实的，所以主的手一直没有放过我，主的手也没有放过施洗约翰。那么这个我们回到施洗约翰，他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么他说，天使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从义的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想这位，我想他在他母亲的怀里，我想他在他出生之后，他一定会跟他讲，你知道吗，约翰，你从小是归于主的，你不但淡酒浓酒你都不可以碰，你这一生主在你身上有个目的，有个使命，有一天你要被充满，被圣主的灵充满，你要做就你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这个孩子何等有福啊，这个他在主的面前就已经分别为圣了。其实弟兄姊妹们，也许你没有这样子的母亲，也许你说我的母亲还不认识主，但是你知道你你读读诗篇啊，谢谢，你读读诗篇你就晓得这个你读这么就晓得这个我们在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了，是不是？那么他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呢、诗篇139篇我们在母腹当中他就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还不认识他，他就认识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不会说我们自己是施洗约翰，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是那位以利沙代的神，他是全族全有全丰的神，他就是那位像我们好像在地上的母亲，他是我们把我们带大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被主分别为圣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今天我们怎么会来到德国，今天我们怎么会在这里一同与弟兄姊妹们一起聚会，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因为我听你们的祷告这不是偶然的，我听 你们的赞美这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要晓得神要我们在那里做什么，神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好，施洗约翰他从小就非常清楚他是谁，他的道路，他的见证。那么他有一天他就出来，他在犹大的旷野里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圣经是怎么形容他呢？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这人身穿毛衣 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去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像这样子的人他怎么会问呢？这个你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另外一位？施洗约翰是主耶稣肉身的亲戚，因为他的妈妈以利沙伯是玛利亚的亲戚，这圣经明讲的。 那么以利沙伯他 当时他去探望玛利亚，那这个他所怀的胎就在里面跳动。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他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的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她跟主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她 不只是片面的认识，她不是她不是主呼召她作为门徒，不是这样子的。她在主还没有出生之前，她就是一个先锋。那我们来看，那别人是怎么样提到，别人是怎么样讲述到这个位施洗约翰呢？当基督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不只是百姓在那里猜疑，连他斩首的希律都说，哦，他这个是施洗约翰从，他讲到主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异能讲到 行神迹啊。但是稀奇的是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是不是？他在这里说，他在这里施悔改的洗，他在这里旷野喊着说悔改，天国近了，他在这里说看哪，神的羔羊，对不对？ 他没有行过神迹啊。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他被称为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因为以利亚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这个施洗约翰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说，不是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就是我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是约翰讲述关于那位要来的主耶稣。有一些对不起，当主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我们都晓得约翰就拦住他，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或诸般的礼。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像这样子的先知，像这样子的先锋，他怎么会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也许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也许你会问这样的问题，怎么施洗约翰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啊？施洗约翰他在众人面前替主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他说一切，他说预备主的道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人的心啊，都是凹凸不平的，都是扭扭曲曲的， 所以在主耶稣来之前，他在这里传悔改的喜，他叫人悔改，预备人的心到主的面前。所以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他们就差遣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他就问他问题，一个问题，他就直截了当的问他，他说你是谁啊？他就毫不隐瞒的说我不是基督。那他们就问说，那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那是先知吗？不是。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好回复那差我们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很有意思啊，如果今天我来到你们当中啊、这个有些人知道我是谁，有些人不认识我是谁啊、尤其是我的姐妹，那么也许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她是这样子，如果她我是这样子介绍，如果她是这样介绍，我不是。你是从这个 Munich 来的吗？我不是。你是从这个欧洲 哪个地方来的？我不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吗？怎么你的介绍的方法是叫我不是呢？你知道施洗约翰他从一开头就知道他必增多，他必加增，我必减少。他的母亲一定会跟他讲说，你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但是当人问他说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你知道我们的施洗约翰，我们的弟兄是何等在主面前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无有。他只要人看见耶稣基督，只见一人。他只要人把他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当约翰与他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他里面一点都没有嫉妒，他里面一点都没有感觉。后来有人说耶稣失敬，其实不是他失敬，是他的门徒失敬，比约翰失敬的还要多。所以有人来跟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翰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到那里去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栽培的你服侍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都到别的地方去聚会了，他们有事情不来找你了，他们找别人了。对，我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你也没有会不会感觉啊？我很坦白，我会有感觉的。但是你知道施洗约翰他是非常认识他是来这里做什么的，他非常知道他所站的地位，他知道他是谁。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我可以给约翰的见证是叫做我不是的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们，我再问，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比约翰更认识基督。我实在不敢说我比他更认识基督，但是居然他会问这样子的问题。你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约翰的见证是不是很肤浅的，因为他知道他将所见证所闻所见证的出来。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二节他说，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他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他的见证，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接受主的见证。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就是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刚刚我提到过，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OK， 约翰又用许多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好，这是别人，这是他自己来怎么样见证施洗约翰，约翰是怎么样见证主耶稣。现在我要提，现在是主耶稣怎么样提到施洗约翰的。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归于主他们的神。主耶稣说，你们刚刚我们读过，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刚刚我提到过，为什么他是要当来的以利亚呢？他没有行过异样神迹，他没有叫天不下雨，他没有到溪水旁边有乌鸦叼饼给他吃，他没有把这个油用不尽，是不是？他没有在这个拜巴利的面前从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他没有，什么都没有。主耶稣回答说，在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一节，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你知道，在以利亚的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事，就是他把父的心向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是一个在当时扭转时代的一位先知，因为大家都到底是要，因为以利亚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你到底要，你是要拜耶和华主你的神呢，还是你要去拜巴利？他们大家都不讲话，什么意思啊？他们不知道。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这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约翰。所以有一次他们要来为难主，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要来抓主话的权，这个主里面有什么漏洞可以控告他？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是，这是主对他们所说的。OK。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主耶稣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呢？若说人间来的，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所以耶稣就回答说，所以他们回答耶稣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耶稣就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所以 施洗约翰在在这个百姓当中，在或者是不愿意悔改的这个法利赛人或律法师当中，或者在主耶稣的口中，我们可以听见他是非常认识主的，对不对？这是毫无我们不必质问的。他比主自己说他比先知大多了，他要在他的他要差施洗约翰在他的面前预备道路，他所是要说的以利亚就是这个人，他比所有在地上妇人所生的都大，从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他是最大的，因为他来，他的出生，他的路，他的见证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在说，那他怎么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呢？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说，可以放心吧。如果他会问这样子问题，你我如果有一天会问这样子的问题，那也不稀奇了啊。那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因为他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那么当时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他是怎么会下到监里？他不是应该在旷野传道吗？因为希律他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所以约翰就指责他，结果大事不妙，这个希律没有悔改，希罗底更没有悔改，所以就把他下到监里去了。那么希罗底想要杀他，那么但是呢，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所以另一方面希律也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或者这里有古卷他说，是就犹疑不定，就有一点点像当时以利亚面对那些拜拜利的巴利的百姓一样，他犹疑不定，到底是侍奉主呢，还是侍奉巴利？而且呢，他很乐意听他。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很乐意听福音，一个人是好事，但是呢，如果他犹疑不定，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希律就是这样子，所以听福音是好事，但是目的是要接受福音嘛，是不是要把主耶稣接受到我们心中？好，那么所以希律既然要听他讲论，所以呢，我想他有一点自由，是给他软禁，因为在他的门徒可以自由来往的，可以去看他，可以把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跟他说，特别是主的事情。所以我想约翰在这里是非常清楚，虽然他被下在监里，但是他知道主的所作所行所事。所以刚刚我们读过约翰在监里听见，他知道，他晓得基督所做的事，这个我觉得更稀奇了。他明明知道基督所做的事情，他是明明知道基督是谁，他明明知道 他来是做什么的。他明明知道他是那位代罪羔羊，他明明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听他的。他为什么会打发这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说，那将来的他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在讲，如果今天是我问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稀奇，是不是？常见弟兄会找我啊，那我替你好好祷告了。你可能脑袋瓜子有问题了，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好像盖虫曼子，仿佛知道又不透明，说不认识早已认识，说已认识认识不清。主耶稣的回答也是很有意思，他说你回去，他跟这两个约翰的门徒说，你回去跟他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那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就说，主啊，这个约翰他不是已经听见你所做的事吗？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完全都晓得了。那主你怎么给他一个答案是他已经晓得的答案呢？这好像不太合逻辑啊。主还加了一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知道当时主耶稣他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他的母亲到圣殿里，那么西面就给他们祝福。他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建立是要以色列中中许多人跌倒。这怎么是祝福啊？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把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这怎么是祝福的话呢？这是预言的话。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为什么是一个祝福。但是我所要强调的是，是要叫以色列许多人跌倒。难道也包括施洗约翰吗？我刚刚提到过说，主耶稣曾经在他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他在这里教训人，他们觉得很稀奇，所以他们问一个话，不是问说你是要将要那来的，还是我们等候别人？他问什么？他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叫约瑟、西门、犹大？他的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这记载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们就厌弃他，厌弃原文说叫跌倒，是不是？他们就跌倒了。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弟兄姊妹们，是没错，这些人被绊倒了，被跌倒了，因为他们说，哎，不对啊，他的父母亲，他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啊，他的这个弟弟妹妹们聚会之前还在那跑来跑去，跑了吵得不得了，我们在掰饼的时候他们在叽叽呱呱叫，他怎么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呢？所以他们就被绊倒了。请问，那么施洗约翰是这样，他这样子绊倒了吗？法利赛人 也被绊倒，因为他们有一天看到他的门徒吃饭不洗手。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规矩很多的，不是说今天等一下我们有爱宴，你说邓弟兄你是没洗手，不是，他们有许许多多人的遗传跟规条，洗手啊，吃啊，守安息日啊等等，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所以不是一个外面的礼节而已，而是一个他们守律法的传统。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呢，你就不慎，你就没有遵守他们祖宗的传统。所以不是说你这个人很肮脏没有水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们因为不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他们不洗，他们不洁净。那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人污秽人。所以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主耶稣说，你知道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中文小字原文作跌倒，你知道吗？请问施洗约翰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跌倒呢？不是。当主听见约翰被下到监里的时候，他就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但是许多的百姓人知道主耶稣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到他那里去，结果因为他们天暗了没有东西吃，所以呢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是我们都熟悉的圣经，百姓们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我想他们是非常兴奋啊，他们是还想要为那能朽坏的食物劳力。但是主是怎么跟他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你们吃我肉喝我血，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这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所以主耶稣是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教训人说的，所以那些人他们说听不懂啊，我们变成食人族了吗？不是，不完全不是。所以他的门徒当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是叫你们厌弃，原文有小字说跌倒吗？从此他门徒中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请问弟兄姊妹们，难道施洗约翰是这样子被绊倒吗？不是。这些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彼得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这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真理上绊倒，他们这样绊倒也是预定的。我应该这么说吧，当主耶稣说不因我绊倒的人是有福的，我不应该说施洗约翰是这样子绊倒吗？应该说施洗约翰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被绊倒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 而且我觉得主对他也许就像我借着刚刚领事的弟兄说，不是一定是一个责备的话，而是一个鼓励的话，是不是？因为你不被绊倒，你就有福了。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继续再看。约翰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别人呢？”是不是因为约翰与他们这些百姓一样，他们不信，所以他可能会被绊倒呢？我觉得不是。但是他的问题说出一件事实，他在对主的主所做所行所说的一切的事情上面，他有疑问。他不但对 主自己在这里有一个问号，他对他自己，他对他的执事也好，他对他所做的所说的也好，也有一个问号。因为如果主耶稣说他不是要来的那一位，那请问那他是谁啊？那他在这里做什么啊？他的见证是替谁做见证呢？那他应该继续在旷野里呼喊，他怎么会还在监里呢？难道他的见证是见证错了吗？主说，耶稣他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些人是无动于衷。难怪约翰他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来这里是传悔改的喜，但是结果是到了第十一章，怎么没有大部分的人没有悔改。如果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但是为什么好像看来看去天国没有实践，天国怎么没有在地上成立呢？所以现在我要讲到关乎于天国的事情，因为主自己的话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奴隶尽了。所以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大。所以他的问题不但牵涉到主啊，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他的问题也牵涉到他自己所做的见证。他的问题也牵涉到天国。所以主把他自己所做的琐事再跟施洗约翰讲一遍，然后他还说：“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知道我第一次来德国，那么有一些对我来说，对不起啊。美国人是很土，所以我是老美，所以对我来说实在是有奇奇怪怪的标识。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个 U 的字母上面有两点呢？难道是我的孩童们在那画好像一个笑脸一样 Happy face 吗？那为什么 O 上面也有两点？我觉得很奇怪啊。那因为我不懂德文嘛，所以我就看到一些就是我以前没有，不，对我来说很奇怪，我没有看过的标志。你知道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请问这是一个神迹呢， 还是一个标志。约翰福音很清楚地跟我们讲，当他在加利利加拿所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么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但是如果你读英文或是你读原来的意思呢，它是一个标志，是一个 sign。 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我们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标志，说这是某某的聚会处，但是这个标志不是我们聚会的所在，我们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标志，我们在标志里面聚会，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这样子连孩子们都知道，不是，这不是我们的聚会地方，这是说到，这是我们聚会的牌子，是不是？所以他行的这些神迹是一个标志，是一个箭头，是他在指向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见这个神迹奇事而没有看到这个标志，那我们可能就会被绊倒，或者他们就被绊倒，应该这么说吧。主当主他出来他传道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朗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他把书卷卷起来，对不起，交给执事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验应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自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要应验这些话，他要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因为他就是那基督。有一次在晚上，有许多的人带被鬼附的到耶稣的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所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不是？刚刚有弟兄姊妹们有这样子祷告。所以这个标志不但说是他是要来的那一位，这个标志也说出天国近了，而且天国就在你们当中。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是主自己讲的话。所以当约翰他在问主说，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的问题也包括了，到底天国在哪里啊？如果是你，那天国呢？约翰，施洗约翰，他是主耶稣，他结束了在地上的旧约，也开始了新约，所以他在这里呼喊，悔改，天国近了，因为借着主带进了天国度。在这里约翰问主说，你那将来的是要你吗？因为他在外面没有看到任何政权的改变，罗马还是当家，还是非常是嚣张。约翰他还在监里，受希律的辖制，的确从外面看来没有任何政权的改变，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不必要征战，我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请问神的国在哪里？我刚刚读到他说，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不是眼能所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者中间。所以耶稣是，对不起，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也是带进国度的先知。所以主在刚刚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二节，他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抢着进入。比如说今天在有个商店里他大减价，他说一折，那我们都是争先恐后的要挤进去，要赶快抢购，怕什么占不到便宜，怕我们找不到廉价的物品，对不对？所以这个抢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天国不是地上的国，天国不是我们在这里等，然后天国就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是被抬进去了。但是天国不是革命革出来的，不是像法国革命，对不对？不是革命革出来，主没有叫我们在地上革命。因为他说我的国不是属这世界，如果是的话呢，我的百姓要动刀兵了。他也不会被交给犹太人。他说进神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弟兄姊妹们，天国是要被那些被主改变的人才可以进去，这个是努力。因为天国的实际是在我们心里，不是在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我听到孩子们的声音，我心里面实在是很高兴，因为你们聚会有后代。但是如果我们到天国去都是小孩子，我想主心里会有点难过啊，怎么没有成熟的基督徒，都是孩子，都因为孩子只会想到自己，孩子不会顾到主的心意的。所以努力进天国的意思是我们要被改变，而不是去改变别人。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妻子不顺眼，那我要去改变她，对不起，你不要改变别人。努力进天国的意思是我们要让主被改变。那我们是从哪里被改变呢？我们要重生。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朋友们，如果你没有重生，你要重生，你要先要从水里生。因为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里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天国。那么那对于我们已经重生的，我们不是拿到一个这个天国许可证，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开车也好，我们在这里读书也好，我们有一个证，我们开车有这个驾照，我们读完我们的本科有一个学业证明书或者学历，我们即使我们在这里很多人我看到结婚的，那么我们有个结婚证书，对不对？比如说你把这个 结婚证书，如果把我的结婚证书我挂在我的床头上面，那我跟弟兄姊妹说，你看我很会结婚了，我已经是标准丈夫了，那你们都会笑的，对不对？这真是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结婚你是结婚证书，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太太，那是一辈子的功课。你不是因为你有个结婚证书那你就很会结婚了，对不对？所以你重生了很好，感谢主，这是第一步，但不是天国证明书。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凡遵行我主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主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我们在地上都是，我想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都是你知道孩子们很天真很可爱，但是呢孩子们呢都是自以为意的，很少能够替爸爸妈妈着想嘛，对不对？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嘛，他们是孩子嘛。所以有时候想到孩子们这个样子不听话，我就想到主有时候常常跟我讲说，哎呀，你也是这样子。你知道我是一个老师，我教四年级的孩子，所以有时候孩子不听话，主常常就跟我讲，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阿们，是的主。所以你知道我已经信主有一段年日了，但是怎么还是停留在四年级被留级吗？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是很需要主的怜悯。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进天国我们要容易，我们要快，我们要迅速，就像吃麦当劳一样，我们要世俗。但是你知道进天国不是不容易，也不是速食店，是要琢磨的，是我们要被改变的。我们常说为什么我的太太我的先生他都不改变啊，但是主常常会提醒我们，那为什么你不改变？你为什么要人家改变呢？进天国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们。我以为因为每次我在那边交通，在我洛杉矶交通旁边还有一个翻译，所以我想今天可能时间一定会早点结束，没想到今天时间不够，真是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知道主耶稣，我想我很快讲，他讲到约翰的时候，他用约翰成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因为他说从约翰的时候到如今，从约翰到约翰为止。约翰，我想他可能永远可能他可能没有想到，当他自己说他必衰微我必减少，他没有想到他的门徒有一天都会到主那里去，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会被下到监里，他会被衰微然后归于无有。因为圣经说讲到新约和旧约，旧约是那渐就衰微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约翰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约的伏笔，从他一直从旧约一直到他都是讲到那么实体的出现。所以主讲得很清楚，没有人把旧衣服新布缝在旧补在旧衣服上面，因为所补的破得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皮带里，因为你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那就裂开，连皮带也坏了。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那两样才能保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就讲一句，我们在新约里做的圣徒是比旧约的弟兄姊妹们蒙福，但是主提醒我，请你不要用旧约的眼光去读旧约，因为你第一你读不懂，第二你会读错。我们一定要用新约的眼光来看旧约，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是摸不到主的。所以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带里面，这样两院才能被保全。所以你知道施洗约翰他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所以光知道他的洗礼是不够的。我就很快的提下，有个人他在使徒行传不是有个犹太人吗？他名叫亚波罗吗？他是很能，他的口才非常好的，他有很好的学问，他也能讲解圣经，而且他呢 这个他呢，这个他是替主做见证，他将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美中不足，他单知道约翰的洗礼。所以感谢主，借着百基拉、亚基拉，他就接过来跟他讲的详细一点，后来他就成为主的更有力的，在面前能够驳倒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我最后 我很快的讲，对不起啊，我向你们借一下时间，我就不还给你们了。那么这个主耶稣说，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婴孩就显出来。我刚刚讲到婴孩是不成熟的，但这里讲的婴孩不是讲到他的不成熟，这里讲到婴孩是他很简单。所以主耶稣他自己讲的这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他在这里不讲到小孩子的无知，不讲到小孩子的不成熟，是讲到小孩子的谦卑。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因为凡为我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OK， 这个谦卑跟主耶稣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完全符合的，对不对？因为当有些人要把小孩子带到主那里，给他按手祷告，那么门徒就责备，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你知道这里这个虚心也好，谦卑也好，这有个意思啊，就是邻里贫穷。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呢？邻里贫穷的意思就是破产。什么叫破产呢？破产就是你没有这个你不但没钱，而且呢你还欠人别人的钱。我很快的讲一下，有一次呢这个有个无家，在这里我没有看见过太多无家可归的人。我想你们德国人都过得很好。我们在那里本地的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有一次我跟我的弟兄，他刚好是皮肤科医生，那么这个讨饭的人他说我要去买一个皮肤药，因为我的皮肤有问题。那么他问起他要多少钱了，那这真是不幸，他遇到是一个皮肤科医生，他说你不需要那么多钱，那你去附近的那个药店呢，10.99元就可以买到了。所以他听完就马上走了。这样子的人他不是破产的人。你知道这有讨饭的人，也有另外一种讨饭的人，不是所有讨饭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有的讨饭的人他挑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是讨饭的人吗？你是破产的人吗？如果我是一个破产的人，我到你们聚会当中来，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们，包括你们的孩子，都可以对我说话。如果我不是一个破产的人来的话呢，只有他可以跟我说话，只有我要听他的，我就听他的，那其他人我都不听的。为什么？因为我不佩服，我听不进去。弟兄姊妹们，请问我们是一个破产的人吗？我们来到聚会当中啊，有时候我想，哎呀，这个弟兄欠我，那个姊妹欠我，但是主常提醒我，如果你是一个破产的人，是你欠别人，你永远看不见欠你的。你是个孩子，我常看孩子们，你今天跟他发脾气，或他跟你吵架，过了10分钟就忘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大人呢，这很麻烦，他稍微做了一件我对不起的事情啊，过了几十年你还记得啊。所以我们要像孩子一样，他们很简单，你今天骂了他，他昨天又很高，他明天又很高兴了，他又高高兴兴的，好像都忘记了。 这是我从孩子们学到的。所以怪不得主说进天国要像这样子，你不要想到人家怎么欠你，如果你想到你欠别人的，你是有福的。任何一个肢体都可以供应你，因为你是贫穷的，你是不挑的。所以主说，主对那个青年官说，这个唉，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难。他不是在讲到这个青年官的他的地上的财富而已，因为在后面门徒问主说，那么谁能进天国呢？门徒不是问说那有钱的人进天国很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钱你不要担心，你替主努力赚钱。这里讲有钱是道德上的富有。你知道主责备法利赛人，主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请注意，主在这里没有说哦，你不侍奉马门，你不侍奉我都可以，没问题的，没有中立路线。你不侍奉我，你就侍奉马门；你不侍奉马门，你要侍奉我。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这里特别提到路加福音十六章，法利人是贪爱钱财，中文讲贪爱钱财，但其实啊，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贪。因为你想想看，法利赛人他们生活是非常勤俭、非常清廉，是非常被人家尊重的，是他们生活是非常简单的，他们吃东西也是非常朴素的。所以呢，你想法利赛人怎么会是贪爱钱财呢？他们不贪爱钱财，所以他们被法利赛人尊重嘛。所以他们不像，他们很瞧不起这个撒都该人啊，他们很瞧不起这个税吏啊，因为他们贪爱钱财。但是你知道主在这里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诚却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神看为是可憎的。律法和先知道约翰为止，从此神的福音传开来了，人人努力要进去。你看到了吗？天国是努力人进去，是这样子努力的。如果一个人他很常常需要人家的尊重，也许他没有钱，但是他是贪的。我跟你说， 我很坦白，我在弟兄姊妹们面前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有很多读博的，有很多正在读博的，有很多的医生，而且是还有很多的院长。我是一个四年级的老师，我不知道在德国，我想在德国在中国做老师都是蛮应该是蛮受人尊敬的。但是你知道在美国啊，做老师是这样子的，是你读不出什么名堂来你去做老师。我讲实话，在美国是在这样，好，在加州是这样子，加州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你知道如果我要去贪别人的尊敬，那我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是博士，我是一个教四年级的老师。所以而且老师的名声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很诚实是跟你讲，如果我要去贪的话呢，那我就进不了天国了。因为这些东西啊真是不重要。所以这些包袱啊我们都应该放下。 所以主在下面继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想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圣经，但是你要把这节圣经呢放在第十一章这样子读呢，我觉得呢你就可以啊更有不同的了解。我们都很喜欢这节圣经，但是呢你知道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学生，他背一个很重的书包，你知道在南加州我们的学生这很有意思，他们的书包像行李箱一样，这下面还有轮子的。我说你们带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光是书包里面是空的都很重，但是呢他却有些学生他就背在身上坐在椅子上面。我说你为什么，你已经来到我教室，你还把你的重担你的书包背在身上，你为什么不放在地上或放在椅子背后呢？哦，因为我怕人家偷东西。哦，了解。因为有一阵子我在一些环境不太好的学生当中做老师，所以呢这些学生他们会需要防备人家偷他的东西，这我可以了解。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卸下我们的重担。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要忘记我们家里的炉子关了没有啊，你别管他了，我们卸下我们的重担，我们不要担心这些事情。但是他在这里讲到两个安息，第一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第一个安息啊。他在这里又讲到，不是第一个安息，这第一次讲到安息，他第二次又讲到安息，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知道这个轭啊，主在这里讲我的轭是轻省的，他特别讲在那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我的轭不是像法利赛人的轭，因为法利赛人他把难当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哇，这个重担实在是很重。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一匹马，那么他推了一些拉了一些游客，就那天天气很热，就眼睁睁的那个马就，他不是前蹄啊，他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上了。那后来旁边的那个导游就说，这个人真是贪心啊，他要把他的马活活的整死，他为了赚钱他不顾马的死活。所以你知道我就想到那一刻，这个重担真是把你压死了。那地上的法老，你的老板，你的各顾客会成为你的重担。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卸下我们的重担。地上的重担真是让你憋不住气来了。我有一次去看望一个年长姊妹，那我去医院里面，结果坐错电梯了。你说什么意思呢？我因为这个电梯每楼都停，我说这个是什么电梯啊？怎么每楼都停啊？原来是今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不能按电梯的按钮的，所以他每一层都停啊。我记得我到七楼还是八楼，所以每一层都停，真是停的真是很烦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律法的捆绑，直到今日。他把人绑得紧紧的。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或是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罗马书七章六节。你知道，我们就像这个，拉撒路，主说拉撒路出来，我们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被这个律法绑得紧紧的，所以好像那个木乃伊就这样子出来的。死人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复活了， 我们是站在新的地位，我们有主的生命了，我们有重生了，我们有喜乐。但是我们不要让那些律法，我们不要让世界的东西呢把我们绑得紧紧的，这样子呢我们就不能得着安息。所以主的恶是，他在这里他说主的恶是容易的，但只是轻省的。这个容易呢也有另外的一个翻译是好的，这个容易呢也可以翻译成他的恶呢是有恩慈的。这个恩慈呢就是一样的字，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到这个恶是很恐怖啊，就像这个律法一样，主在这里说我的恶跟他那个恶，此恶非彼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恶呢是好的，是美善的，是可以让你得着安息的恶。那为什么叫做恶呢？因为当时你知道老牛跟小牛耕地，那小牛会乱走，那么跟老牛一起耕地呢，老牛有经验，你跟着老牛走就好了。那你说邓老，那你说邓弟兄，为什么这个我的脖子有时候会痛啊？也许这个，也许我们景象太硬了一点，因为我们想要照我们自己的方向走，那变成你知道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意思就是说主我往哪走你跟我走啊。其实我们是应该跟主说，主啊你要我往那里去我跟你一起去，你要我哪里找的工作我就跟你一起去，你要我娶谁嫁谁我就娶谁嫁谁，应该这样祷告才对啊，对不对？不是说有时候我祷告我说好像这样祷告不太对啊，变成我想要心想事成，我要去做我的事情，那主你跟我一起来好了，那这个怎么是同父一恶呢？变成是主父我的恶，不是我父他的恶，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子里面是不安息的，因为主在我们里面转啊转啊转啊转啊，因为他不高兴那我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诗歌里面说耶稣是我的蛮有把握，我们唱得很高兴，这是我自传，这是我诗歌，对不对？但是请你唱到第二节跟第三节的时候啊，我们要仔细地想一想，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完全顺服完全甘甜呢？我们是不是完全顺服所有安息呢？与主交通一无秘密呢？我在这里不是要定罪，我在这里我们彼此鼓励，就像我们刚刚领事弟兄讲，我们彼此鼓励，我们的确是，这是我的自传，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顺服，这是我安息的故事，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唱，我们赞美我救主长日不息。所以我实在很感谢主。其实我在这里讲什么呢？我听了你们在主桌子面前祷告，我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是有学习的，所以我只是借着一个还没像我这样还没有学习好的肢体来彼此鼓励吧。那么我们都在这条路上，我们都负主的恶，我们都努力进天国。最后你知道约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约翰有没有得着解答，圣经也没有跟我们讲，但是我想圣经是刻意没有给我们一个结束，因为这个故事正在你和我当中重演。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求主成为我们问题所有的答案。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了解，虽然我们好像是知不知是悟不悟，但是你知道愿他的十字架又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与他同父一轭，继续跟他走这条路。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主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交通，其实主，我很坦白的说，其实我在当中是从弟兄姊妹们弟兄的祷告和赞美当中，主我与你得与你可以亲近你。主求你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不但你喂养他们，主不但你与他们同在，主愿众弟兄姊妹跟你一起走，跟你一同赴恶，努力进天国。主常常看到我们是欠别人的，我们实在是破产的。主虽然我们好像有许多上面的问题，也许弟兄姊妹们没有办法马上帮助我们，主，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主，我们在这里，也许我们没有比施洗约翰好，我们没有比彼得好。我们常常我们自以为可以拍拍我们的胸膛说，主，我永远不会不认你。主，但是你的恶是好的，你的恶是蛮有恩慈的，你的恶是容易是轻省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占用你们的时间了。